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经本第294页，我们今天从294页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。这是我们介绍禅宗的传承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27祖般若多罗尊者，今天我们从第28祖菩提达摩尊者开始讲起。请看经文，28菩提达摩尊者，除土是为初祖。这个菩提达摩大师，他是我们这个中国禅宗的初祖，在稀土算来他是第28祖。他的本名叫做菩提多罗，但是因为他的老师啊叫做这个摩诃，他老师叫做般若多罗尊者啊，般若多罗名字跟他老师一样，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名呢，多罗这个名字改成达摩，所以他就名字就称菩提达摩。那他是南印度香智王的第三个王子。当27祖般若多罗尊者游化到香智王国的时候，那国王对他非常的礼遇，迎请到宫中来供养，同时呢又把这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来供养般若多罗尊者。那般若多罗尊者以这个宝珠啊来试探香智王国这三位王子，他问我这个宝珠啊这么珍贵啊，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呢？有没有比这个宝珠更殊胜的东西呢？那第一个王子跟第二王子都说，这个宝珠是世界上的珍宝，只有尊者的修行的道力才堪受接受这个摩尼宝珠的供养。那第三王子啊，他的回答就不是这样了，他说这个是四宝，不足为上，在珠宝中啊，在一切的宝物中啊，法宝为上。那固然这个摩尼宝珠能够放光明，但是这个光明是世光，世间的这个光明不足为上，在一切光明之中，智慧之光为上。为什么？它能够解脱一切缠缚，能够出离三界。那所以在这个世间中一切光中是自光为上，那这个宝珠是世名，世界的名，世间法上的名不足为上，在一切名中心名为上，心能够遍照法界的心名为上。处之虽然是光明，但是呢他自己不叫做光明，要假以智光来辨离此。如果你没有你的智慧，没有你接念觉性，他虽然自己放光，谁能够知道他在放光呢？是因为你有这一念觉性，才知道这个宝珠在放光明。所以相是因性才能够显呢。所以说这个珠子不能光明，不能自照，要假以智光来辨离此啊。所以宝不自宝啊，珠不自珠啊，都是要你心有对这个摩尼宝珠的价值的观念啊，你心肯定这个摩尼宝珠的价值，它才有价值。如果你心对这个摩尼宝珠不存于它价值的观念，那它就没有价值了。所以心才是为宝啊。我常常举那个蓝灰啊，蓝灰他们盛传产这个钻石，当时啊他们不知道这个钻石这么昂贵的时候啊， 他们都拿这个钻石的这个矿啊，钻石矿还没有琢磨的时候不是那么亮的，拿来跟那个西洋人换打火机啦，换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啦。等到知道他现在是宝石了以后啊，哦，他聪明了啊，一颗要多少钱呢？那以前他不知道钻石有这么昂贵的时候，你看他如同一般石头一样嘛，他还觉得这些外国人怎么那么笨啊，要拿那个那么好的打火机来跟我来换我们这个石头呢啊。所以你看，钻石他自己不叫做钻石，是你心中对他的肯定，他才叫做钻石。所以一切法是以心为上啊。那这般若多罗尊者知道他是个法器啊，所以就传法给这个菩提达摩尊者啊。然后菩提达摩尊者得法以后，他就问：我既得法，当往何国而做佛事啊？那般若多罗尊者就说啊：你既然得法，还不可远游，因为缘还不成熟，你先住在这个蓝天，你先住在这个蓝天主这个地方，等到我灭后67载，你才到中国去设大法要，直接上根。或者波罗多罗尊者圆寂以后67年了，那达摩大师才泛海啊，从海上而来，经过现在的马六甲、暹罗、柬埔寨啊等沿海地区，用了3年的时间呢，才在这个梁普通元年这个时候啊，来到了我们中国的南海。那广州的刺史萧昂上奏迎请，那这个梁武帝也派使迎至金陵啊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呢。那因为跟达摩祖师啊，跟梁武帝对谈不契机啊，那这个达摩祖师过江到了北魏，入在那个魏孝明帝的孝昌3年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河南登封县西北嵩山少林寺这个地方啊，终日面壁而坐，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境界是怎么样，所以当时人家都称之他为闭关婆罗门。那9年以后啊，遇到慧可，然后再复法传移给慧可。那在魏文帝大统2年这个时候，视线入极啊，也就视线入涅槃，那葬在这个熊耳山。那后来葬后3年呢，那个魏使宋寅呢，他从西域返国的时候，在冲岭这个地方遇到达摩祖师，看祖师手上拿了一只草鞋啊，那宋寅就问祖师啊：“你到哪里去啊？”达摩大师说：“我回西天去啊。”那宋寅回到了北魏的时候啊，就奏明其事啊，那奏明皇帝啊，告诉他在冲岭遇到达摩祖师这件事情了。那这个魏文帝觉得很奇怪了，就启坟，打开着达摩祖师的这个坟墓啊，一看，棺材里面是空空的，只有一只草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到那个达摩祖师的画像，拿了一只草鞋，对不对？另外一只留在我们中国做纪念，对不对？给我们做个纪念。所以有人说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示现的。你看那般若多罗尊者是大势至菩萨，这个说来也有一点道理啊。他们那什么续佛会命了。那这个达摩祖师护法给这个慧可大师，他的传法技啊，是无本来之土啊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这个传法技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详细解释了啊。我们接下来请看27组 哎不，二十九祖，对不起啊，二十九祖，慧可大师。那慧可大师，他的原名就是神光，神光。他的俗姓是姓姬，河南省抚饶人。少年的时候，博学精通内外的典籍，他也是个讲经的大法师，但是他不悟本性。那据说呢，他是托神人的指示啊，那个天人神人给他指示，叫他去参达摩祖师，所以他的40岁这一年呢，才到了嵩山少林寺去亲近达摩大师。那为了求法，在雪中跪了3天3夜啊，赶得达摩祖师从定中出来看他啊，问他说为什么呢？有所求，有何所求呢？他说他想求无上的妙法。达摩祖师就告诉他说，无上的妙道啊，这个旷劫精勤啊，是难行能行啊，非忍而忍啊，岂是以小智轻心慢心啊，意义真诚啊，是徒劳勤困啊。你看他在雪中跪了3天3夜，达摩祖师还呵斥他说，这个无上妙道是诸佛，是无量劫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精进用功而悟得的，哪是你这样轻心慢心意义真诚而能够求得到的呢？你看人家在雪中跪了3天3夜，那这个神光法师啊，他一听啊，为法亡妻啊，燃身供佛啊，能够看破我这个身子啊，能够为法牺牲一切，所以他为了表明他的心机啊，就抽出他的戒刀，然后砍下自己的左手，说我为法亡妻啊，如是可得闻夫啊啊。那这个达摩祖师知道他是个法器啊，然后就这个勉慰慧可大师说啊，诸佛最初成道为法亡妻，你今断臂无钱呢，求也可在啊。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就要他改名字叫做慧可啊，所以慧可这个名字是达摩祖师为他取的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慧可大师就请法了，他的这个向达摩祖师请法，他说诸佛法印可得闻夫，那我以这样至诚的心，我可以不可以得闻诸佛的法印呢？那达摩祖师说啊，诸佛法印呢，非从人得啊，你要自己悟啊，因为人只能够告诉你文字语言的这种相，文字语言呐、又会变成了执着啊。所以佛法不立宗，一立就有所执的。比如我们常常讲，佛法是修清净心。如果你修学说，我现在心已经清净了，你心里有一个清净的相在里面。那个清净就变成了法执了，所以四禅四空他们所证的就是舍念清净地啊。他们虽然是能够证得了这个舍念正定，但是还不是真正的佛所得的这个三昧正受，还出不了三界。如果你修学，你觉得说我现在已经是不执着一切法了，那你刚好是执着一个不执着。所以修学佛法，如果你心里立了一法在你心里头，那个反而变成了法执了。所以诸佛的法印不是从人得的，要你自己顿悟本性啊，这一念心要离以有，离以空啊，一切放下。那古德常讲，放下万缘啊，身心世界脱落啊，要自己自证自得啊。不是从人得到的。 那是这个时候啊，慧可大师又说了：“我心未灵呢，岂思已安呢？”啊，因为他手很痛啊，你看砍下一个手臂啊，然后鲜血直流，又痛，所以他我心不安宁了啊，请师父你帮安心吧。达摩祖大师大声的呵斥他：“将心来把你安。”好，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心。这时候慧可大师忽然顿悟，敏心了不可得啊！你看这个时候他悟的境界，比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七处真心那个境界还高。阿难在楞严会上，佛陀问他心在哪里，他一下在内，一下在外，一下在中间，问了七次，他还不知道，原来敏心了不可得啊！在内在外，那都是妄心，你自己的执着而已啊，执着成妄啊，心体空寂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了。所以达摩祖师啊，马上为他印证：依你安心静，我已经把你心安好了。你只要知道你心体了不可得，这些正报的身心、依报的世界，都是虚幻不实的。都像梦一样，都是你那个空寂的你心体了不可得的那个心变出来的像而已啊，这是梦啊。你梦醒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烦恼？你这一念心它是永远都没有生死的，永远没有生灭的。那慧可大师虽然是悟了本心啊，但是悟后还是起修的。所以达摩大师啊又叫他闭关啊，怎么闭关呢？说闭关不是眼睛盘腿面壁，这个面向的墙壁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达摩祖师教他外习诸缘，心如墙壁，内心无船，可以入道。那慧可大师就用这样方法，在境界中不就不动心，外习诸缘，不往外攀缘，心是不动，心像墙壁一样啊，然后这个内心无喘，内心无喘就是不起四心了，不要起这个好啊、坏啊、美啊、丑啊，这相对待的这种四心，情事的作用，不起这些情事做的作用，保持这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接念觉性。等到慧可大师证到这样的境界，他去求印证。他向达摩祖师报告，他说：“我已经啊，这个达到这样的境界了。”达摩祖师反问他：“莫成断灭夫？那你这样心如墙壁啊，外习诸缘，内心无喘，这样岂不是断灭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成断灭。”达摩祖师问他：“那为什么不成断灭？”他说：“我了了常知，我一切明白，一切通达，就是我常说的。”无上菩提觉法乐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无上涅槃即灭乐，我一切不染，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啊，在境界中真正做到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那连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的这个名词也不取。所以，如果你真正啊修行，你感觉到我已经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了，你还有这一相在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长爪梵志，他跟佛陀比高下，他说他已经证到一切法不受。佛陀问他说：“你这一法受不受啊？”他受了这一法，他自己不晓得。所以要连这个一切法不受也不受的时候，那只有入不二法门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了。所以佛法不立宗就是在这里。那他在这个达摩祖师的座下六年呢，精研一成，后来得到达摩祖师的传授正法眼藏，那并且以这个四卷的楞伽经呢，来传授给慧可大师的，然后告诉慧可啊，说我观汉地，我有此经呢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啊。后来，这慧可大师啊，就在夜都这个地方，夜都啊， 也就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临漳县的境内随意说法。这样积了34年以后啊，他就变个形象了，不修边幅了，开始混迹在人群里面，有时候在酒楼里面啊，有时候跟了一些屠夫在一起，有时候跟着那些跟人家去打零工做打杂的这些事情呢。那人家就问他呢，他说师父你是修道人，那为什么会变成不修边幅啊，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嬉皮一样啊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慧可大师笑而答曰，他说我自调心啊，何关你事啊，在境界中修不动心啊。那后来呢，又在宛城县匡救寺这个地方啊，他在山门下，匡救寺的山门下，他谈无相无上道，讲这个心地法门呢，那听者非常的多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匡救寺里面的方丈和尚辩和法师啊，在里面讲涅槃经。那因为慧可大师在他的山门讲心地法门，但是慧可大师讲的啊，真的是气里气机啊，所以里面听涅槃经的听众呢，一个一个就跑出来了，跑啊，那大家都跑到山门去听慧可大师讲心地法门了。所以这个辩和法师啊，非常的嫉妒啊，辩和法师很嫉妒，然后他就去奏谗言给当时候的这个县官啊，也就是这个县官叫做卓仲侃这个人啊，卓仲侃这个人告诉他说有这个妖言在惑众，有一个这个邪魔外道啊，在那里狂在那个宣传这个妖言惑众啊，在迷惑众生呢、啊，这个一定要把他抓来查办呢、啊。那县官呢、啊，就派这个衙门呢，这个捕快把慧可大师抓到衙门里面治罪了。但是县官当然也听过慧可大师是得法的这个大禅师啊，那怎么会是打扮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像个嬉皮一样啊！他就问他呢，人家说你是邪魔外道，是你的是歪妖怪变的，是不是？慧可大师说是，他自己做口供做口白哈、啊，说是我是妖魔鬼怪，那你是不是在那里迷惑众生呢？他说是我在迷惑众生，那你是不是妖言惑众呢？是啊，我妖言惑众，那你看这怎么办？这只有砍头嘛，当时候的立法就只有砍头，所以啊，慧可大师就被行以正法砍头了。就地正法砍头了，说头脉头这个砍了头以后啊，冒出白浆出来了，也是一样正阿罗汉果的，他不是流血，是冒白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的寿命呢是107岁啊，所以他这个临行的时候啊，受刑的时候是在隋文帝开皇13年3月16日这一天受刑。那人家觉得很奇怪，这样一个修行人，他为什么自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？啊，原来他是还命债的，因为过去生中啊，这个县令卓仲侃这个县令，他过去生呢、啊、是条牛，他是牛。那慧可大师是个牧童，他是个牧童。那因为这条牛啊，稍微一动就气喘，我们讲气喘如牛，他大概有这个黑姑吧，我们讲的这个气喘病嘛，所以一动就气喘，一动就气喘，不能做事啊。那这个牧童很气啊，就把他杀掉了。好了，他杀了他的命，今天果报现前了，还命债，所以他呢。他的还命债，所以你看菩萨不灭因果， 当这英莲现前的时候，欠他的命还命债，六祖大师欠人家四两金子，莲现前还人家金子啊。所以这因果不可思议啊。那这个慧可大师啊，传法给真忏大师，他的传法记，我们请看那个记诵。本来原有地，因地种华生，本来无有种，华也不成生。那本来原有地，这个有地，原有地就是指我们的本觉，本觉本有，无明本无。所以众生本来成佛，本觉本有。所以我们修行，我们说始觉，始觉并不是外面来的，始觉所悟的就是你自己的本觉理呀。所以究竟成佛是只是达到始本合一而已啊，始觉跟本觉合而为一了，始本合一，那就是究竟觉了。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也不过是就近还眼而已，就入还家了，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，并不是去外面修学一切法，因为本觉本有啊。所以佛在菩提下，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啊，奇哉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你妄想执着分别而不能证得。如果我们把这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以后，一切诸佛如来的神通道力，一切智慧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圆满的记住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是本来原有地啊，并不是去外面找啊，所圆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觉性而已啊。因地种华生呢，但是要修行呢，要借着修德才能够显性德啊。所以如果佛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晓得啊，都不知道该如何修行。所以佛说法有全修，有全说，有实说。如果一下跟我们讲自心是佛，那我们一定会觉得很怀疑啊，那自心是佛，那我为什么烦恼一大堆啊？所以你就很不能接受了。所以一定要皆以全修，佛跟我们讲全法，先从三规五戒十善啊，把人先做好，然后了解我们世间是空的，然后舍弃我们对世间的这些世间的这种世间法五欲六尘的执着，来破除我们对于正报的身心跟依报世界的贪念。所以修学一定要把我这个身见跟我执去除，所以这个是个起步啊。那是不是我们把这个身见我执去除了以后就成功了吗？啊，那我已经证得无我了，还不是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我们凡夫执着于这个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佛告诉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净，如果你修学证得到这个身心世界原来果然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净，佛还要讲真如本性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，叫你证得我们真如本性的本地风光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我们真如本性的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讲无我是对治我们现在执着有我，所以念念执着有我，告诉我们我是虚妄的，六尘是空的，不是假的。等到你真正证得无我了，佛要告诉你妙我，这个妙我就是这一念心。如果你证得这一念心，你破除了离了有我，离了无我以后，你就见到法界原来就是你这一念心的妙用而已啊！说整体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作用而已，你就证得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啦。我以无我是一，不是二，法界就是你真如本性的一个体用而已啊！所以 原为具足跟我们讲全法，等到你心地清净的时候啊，佛还要跟你讲十法，这一念心就是法界的本体啊。所以因地总华生啊，需要听经闻法，依教奉行，然后借着修德来显我们的性德，所证的也不过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啊。所以本来原有地，因地总华生，你才会开花结果啊。本来无有种，华也不成生。那这个意义比较深，为什么呢？等到你真正的证入了我们本觉妙心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再结上立觉啊。它本觉啊就像镜子一样啊，镜子它照外面的境界，它没有立一个我在照，没有啊，它了了分明，离了能照所照。所以当你证入了这个境界了，就没有这个觉的觉受了。所以你看本来也无有种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觉也不可得。如果你念念觉的，我现在已经觉，我念念觉好了，你刚好是觉上立觉，名上立名啊，知见立知是无名，无名本。我们众生就是名上立名，本来了了知无所知啊，了了知无所知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极照作用。但是你了了知有所知了，那就是名上立名，觉上立觉了，刚好是一念无名生三气，能所就这样建立出来了，然后再借着境界为缘长六处，像越迷越深而感正报身心依报世界。所以当你救入还家的时候，回到你自己本妙觉心的时候，这时候觉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本觉故嘛。所以本来无有种，当你证入了觉性以后啊，觉也不可得啊。所以我以前不是常常举这个例子吗？有一位比丘啊，去请洞山禅师为他印证了、他说他现在心如朗月，觉念念觉，请洞山禅师为他印证。洞山禅师说啊，又是阶下汉了，你还是在台阶底下、还没有开悟啊。他说啊，这位比丘请洞山禅师为他接上阶，请他接到台阶上面来啊，希望洞山禅师让他能够开悟自信了。洞山禅师说，朗月下山时再来找我啊，你这个觉也要放下来啊。所以你真正你证到了你的本地风光了，证到了本妙觉心了，不能再觉上立觉呀、所以悟了同为悟啊，真正做一个无修无证者。如果你有所得有所证啊，这个有所解，那个都不是究竟得啊，不是究竟的实证啊。所以本来无有种啊，等到你证了这本妙觉心，解也不可得啊。然后华也不成生啊，华也不成生，他的清净心体中实在无有一法可得。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你心体这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达摩祖师所说的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你看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哪里有智有德呢？但是这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你心体了不可得的这样的心体遇到了缘，它就现眼前的境界。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佛所得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，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根本就无实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本来无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是无实。可是当他根尘接触的时候，他生出三明六通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啊，四智菩提十力啊，四无畏十八不共法，就是从这个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本来无物，何处惹尘埃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一个真如妙性显现出来的作用。 所以啊，这个华也不成身啊，就是指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二十九祖讲的本来原有地所缘的，就是我们本妙觉心啊，我们的本觉本有因地种华身，需要借着修德来显性德啊。然后本来无有种，等到你证入了本妙觉心，觉上不能立觉，名上不能立名，了了分明，一切不着，一切不染，华也不成身，这样的境界，这样的心体里面，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无有一法可证啊，究竟清净啊，意思是这样。这是第一重意义。另外还有一重意义啊，那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，宇宙万法本来有情无情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啊。我上个星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了，因为现在我们就是久久的这么久来就坚固的执着，我是有情众生，相对待的这个气世间是无情众生，所以你这样的执着太久了，所以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这种观念很不容易一下子就转过来。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，整体宇宙有情无情都是一个真如妙性，都是真如所变现的，这个真如也是个名词而已啊，是一件东西所变的。我们一定觉得怎么会一件呢？这个印印的物气世间，我这个是有情的啊，这怎么会是一件事情所变现的呢？我用一个比喻做个说明。我们晚上会做梦，对不对？我们晚上会做梦。你晚上做梦，你梦到有你，有你的亲朋好友，有你的亲戚，还有一些你的宠物，还有你的医报世界，有你的这个房屋房舍气世间土地啊，种种这些梦境里面的现象太多了。诸位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整个梦境里面的有情跟无情啊，跟你的这个亲戚朋友，跟里面梦境里面的这些其他的动物，我问你，是不是都是那个梦心呢？通通就是那个梦心啊，就是那样东西啊。你用梦境去体会你就知道，我们宇宙万法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它整体就是那个一个真如妙性变现，真如本性变现，变现了我们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整体就是它。佛在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里面就包括有情无情了。那我再举个说明啊，你看我常常在讲，一就是一切，我们这个身子不是这么小，我们这个身子啊，是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，就好像大海上面如果一个水泡，你执着这个水泡，那这个水泡跟大海就变成相对立的。如果这个水泡破了，那整个大海就是水泡一样。我们现在因为有我执跟法执，所以你觉得我跟我的依报世界是二，是对待的，所以你看不到是一体的。如果你把我执跟法执破除了以后，你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整个宇宙，整个虚空法界，整个十法界就是你一个身心变的，就是你一个身心变的。大家先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再来问大家，你这个身子是到底是有情众生或是无情众生呢？这个身子你一定说我这个是有情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这个怎么会有情呢？这个是四大变的，所以那个死人他怎么还会有情？死人也是人呢，就只是前面加一个死而已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他也是人呢，但是他已经没感觉了，所以这个肉体啊，他是四大地水风，怎么会是有情呢？但是你说那好，那这个是无情，那我连你会不会痛，我这骂你一声，你为什么会跳起来？你怎么说他是无情呢？你现在会执着这个身子是有情众生，是因为你跟气之间对待了，你觉得我在用它，我在使用它，我在听，我在看，我在做，你就感觉我是有情，这个气之间是无情。那如果说是 你这个身子像我刚才所说的五法二识破除了以后，这个你这个身子变成整个虚空宇宙就是你一个身心变现的时候，我问你，这整个虚空宇宙到底是有情或是无情？意义就是一切啊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是一件事啊，整个就是你的一体的，那还有什么有情跟无情呢？一件事了嘛。这个时候就如同我刚才所说那个梦境一样，那整个梦境就是你那个梦心嘛，里面哪还有什么有情无情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啊，有情无情是一件事的事，我们这个正报的身心的依报世界是一件事的，是真如变现的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所讲的我就再讲一次，真如啊，它就是一种功能，一种能量。当这个能量啊，能量不受染的时候啊，这个能量不思议，是一种很解脱境界的。当这能量啊受了染了，好了，好，这个能量我们就一念无明生三系，真如就变成阿赖耶了啊。然后境界会长六出，由阿赖耶识就产生前面的七转世，阿赖耶也会这个变现四大的这个种子的四大的色法，所以整个身心世界宇宙万法就真如变现了嘛。我们一定要首先接受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真如。当我们这一念真如受染的时候，好了，它就变成了两种能了，就是有了心能跟职能了。心能跟职能其实都是真如变的，都是它变的。它变成了心能跟职能以后，那就有了障碍了，它就有了障碍了。所以这个心能随着我们众生的业力的不同，变成了我们九界的众生啊。那菩萨声闻缘觉，那当然他的障碍比较少，那六凡法界障碍就比较多了，它就变成了我们众生的这种能啊。那职能呢，就变成了我们世间气世间的这种形象了。所以其实呢，心能也好，职能也好，整个这样的能量，它就是最根本的产生，就一法之所应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所变现，就真如它所变现的。那真如的本体是没有障碍的，真如的法性它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，无障无碍，一就是一切。在真如的性海里面呢，它没有大小，没有方位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就是一切。真如里面是没有速度的，是同时具足的，同时相应的。所以啊，你要是证着真如法界无量缘的世界啊，有个人在那讲话，你马上听到，不需要靠着声波传过来，马上就知道无量缘的世界有个人在打妄想，你马上就知道什么事情，你同时知道了，同时发生，同时知道，一就是一切，同时相继相走了，同时发生的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真如法界就是没有障碍的，真如法界无障无碍，大入小，小入大啊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念劫平等，然后这个世界相舍相入也没有障碍，一切没有障碍。但我们不能证入，因为它法性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，我们现在真如心受染了，变成了我们心能，心能就有障碍了，职能就有障碍了。如果你证入了真如心了，它恢复它没有障碍的心了。所以你一样证入了真如心，法界就变成没有障碍了。所以一证入了真如心，法界没有障碍哈。那你看那个诸佛如来那种无障碍的法界就现前了。所以法华经有一句经文呢，那句话不好懂，叫什么呢？叫做这个四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大家听过这句吗？四法住法位，这个四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真如法，他是住在法位，他法位上的，他的法位上。那真如法在哪里呢？请问真如法在哪里呢？啊，就在我们眼前境界啊，七大都是他，都是真如法，都是他，一法之所应真如法。所以我们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，我们不要以为哦，我的心识是有情的比较大，一样平等平等，你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一件事都是真如所变的啊。所以是法住法位，所以现在我们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都是真如法，这些真如法它都住在它的法位上的，它没有变异的哦， 他永远没有变异啊。他的法位是什么呢？清净无相，大可以入小，小可以入大，啊，无障无碍，没有一点问题，啊，一多不二，一就是一切，互融无碍，所以你看一。